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在这里陪伴你走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嗯，是的，在今天呢，我们会有两个环节播出啊，就是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其中的百花夫人是我非常喜欢的啊一本传记而播出的而制作的这么一个环节。我呢在中学时代开始啊受姐姐的影响啊还有我其他的同学的影响，有时候会看一看传记。我觉得很多的喜欢看书的啊、特别是男同学，我们那时候的男同学都喜欢看一些的名人传记。
对，其实呢当然也喜欢、就是看到这个传记当中有的是个人他自己写的，有的是别人替他写的，但无论是怎么样呢，其实把他整个的人生呢一些重要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那在这个当中呢你要看到他这个人生怎么成长怎么改变，其实可能有很多是成功的事，也有很多失败的事，在这个当中其实都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提醒的。
是，我也相信呢之所以我们喜欢看传记，是想从你看的这个作者身上呢去学点什么。我们也相信当你去接触一本传记的时候，你一定相信他所写的故事的真实性啊。就像刚才天成说的，无论好和不好的经历都是有他奇特的，有他的奇特性和真实性在当中的。那么你所看的这个人可能也有你身上所仰慕他的品格啊他的性情啊，你非常去想了解他而去看这本传记的。那么百花夫人就是这么一本传记啊，所以呢我也希望多斯提你能够一起进入到这个环节去体验百花夫人当时所走过的路。今天呢我们先一起先来听听天韵组合，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收听百花夫人。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
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
我们是天韵组合。
又到了天韵组合的时间了，我是那个天韵当中的天，就是天成。
大家也知道呢，我就是天韵组合的沙韵了。今天呢我想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天成，你开始说吧。
为什么？
余下的时间我就不再说话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得到不开口说话的智慧。
哦，要不开口说话的智慧。
对对，
那如果我真是从头讲到尾的话，难道你真是有了不讲话的智慧了吗？
那当然是开玩笑了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希望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分享。因为今天呢我们所谈到的主题啊就是不说话的智慧和勇气。其实呀，就算今天我从头到尾不说话也不代表我就是有智慧了，对不对？
所以呢还是讲话的好。
对，还是一起。所以啊，那还是由我来说一个故事吧。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大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那他的智慧就是能言善辩，那很多人呢就是慕名而来想向他学习。其中呀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我要付很多钱要把这个能言善辩的这个技能学到手。那有一天他就去拜访他这个老师啊苏格拉底，想啊做一个自我介绍。他看到他的老师走进这个会堂啊他们当时学习的地方之后，这个学生呢就迫不及待的站起来赶快自我介绍啊，我叫什么名字啦，我来自哪一个显赫的家族了，我有多少心中的抱负了，并且呢他不顾忌啊其他的同学，当然还有很多学习的同学对吧，包括苏格拉底他的反应，他一直在喋喋不休的自己在那说来说去的。结果呢 苏格拉底就走到这个年轻人的身边说，你必须付我双倍的价钱。这个学生特别的不解，他说，老师，我是个聪明的学生，我一学就会，没有理由，我要多付你更多的钱的。然后苏格拉底就告诉他，因为呢，我要给你上两堂课，别人呢上的课是如何的开口讲该说的话，讲有智慧的话，而我要给你上第一课，就是教你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我才教你怎样使用自己的舌头。
嗯，
对，就是这个故事。
哦，原来是你想学这个年轻人。
对，勒住自己的舌头。
嗯，我觉得这个苏格拉底最后讲的这个话呢很对啊，就是在开口讲话之前呢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比那个如何使用自己的舌头呢更重要。
嗯，是，
难怪天经当中呢有一句话啊，这个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是，当我呢也是读到天经说这个舌头啊是白体中是最重要的啊，也是真的是有祝福的能力也有诅咒的能力，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嗯，
其实在我们平常我们自己的这个器官中啊，可能最忽略的就是舌头，对不对？
嗯，但是对，舌头是最小的，
嗯，
但是你发现呢这个能力是极大的。
对呀，啊，后来我发现呢这个舌头也有好处，但是呢确实啊也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吧，你看啊，我就总结了几点吧。第一点就是说，哎，你看不该说的话我们常常说的太多。
嗯，对，
这个真是一不小心就这个被高兴冲昏了头脑，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结果对方很敏感就生气了。
嗯，
你看这是不是多言多口了啊。然后呢第二个我就总结啊，就是觉得常常啊不经大脑过滤就说出来了。小时候我妈就提醒我，你说话呢要经过大脑，有时候呢不觉得理解，觉得我很真诚啊，我很直性子，说出来就不就对了吗？不用拐弯抹角的啊。后来我觉得呢，真的有时候看你对待什么样的人呢，还是要分辨一下，还是要过滤一下说出来的。嗯，后来呢，我又总结了第三点，就是说我们的舌头呀，有时候呢会将事情夸大了，说得太夸张了。
嗯，
有时候呢，或者是说得太不真实了。哎呀，我就想，学会啊如何不说话，比学会如何说话更加的难。那我也觉得呢，我们学习要说一些话啊，不是说阿谀奉承的话，而是说造就别人的话，比如说多一点看到对方的好处，说一些赞美的话。
嗯，
哪怕对方有一些小小的毛病，你以另外一种的语气说出来，不要直指对方的缺点啊。我觉得呢可能这样真的是让我们开口说话开的也是有智慧的。
嗯，真是需要有智慧啊。那我也讲一个故事啊，讲到有一个人呢，他请五个朋友到家里吃饭，到了这个时间呢就陆陆续续的来了。那最后呢先来了四个人，那
最后先来了四个，
就是坐在那里四个人，
前后是吧？
对，前后四个人在那里等候。哦，那么还有一个人没有到，那个人呢是一个最尊贵的一个客人了。那么这个主人呢显得有点焦急了，你看这个时间到了怎么还没有来呢？他就讲一句，他说该来的还没有来呀。
哦，
然后有一个人听了啊，难道你是说我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那于是他站起来就走了。
哇，是吧。
嗯，那主人一看，哎，这个人走了，他说你看不该走的怎么走了。那又有一个人不高兴了，他说啊，那不该走的走了，难道是我应该走了吗？所以呢他也站起来走了。
嗯，
这个主人一看呢更着急了，哎，我不是说他呀，哎，这个人一听呢啊，难道你是说我？那我也要走吧。
后
最后呢，就陆陆续续的走了。那到了最后一个人，只是一个人了吗？这个主人跑到那来，再摊摊手，他说：“你看呀，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还坐在这儿呀。”这个人一听啊，
哎，
你妈，我一个人还坐在这儿，我一定要走了。
哎，
结果四个人都走掉了。
是是是，
你看这个一个人讲话呀，
哎，
会帮助一个人， 但是呢，如果讲得不好呢，能够真是伤到一个人。
哎呀，这些话我也常常讲，该怎么办呢？我真的是要好好反省了。其实你看每一句话，单定就是把那句话拿出来说，比如说你看，难道说该来的还没来，然后不该走的又走了，现在就是你一个人还坐在这儿，我们平常也
好像没有错啊。
对呀，但是放在这几个人的当中，这几个人都觉得是在说自己。你看这个人呢，就是说了话，结果对了号，那个人就觉得说自己。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是不会说话，没有看准对象说话的呢，真的是要好好的管住自己的舌头，那结果可大可小。你看刚才那个人，他请了四个人，对不对？请了五个人，结果四个人都被他气走了。虽然呢是一个故事啊，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好的启发的。刚才天成在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想笑啊，想觉得是
很好笑，
非常好笑的。结果你看，真的无意间人家主人说了一句话，这个客人就这么想。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啊，确实也是自己有这样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人。所以啊，我们以后说话呢，真是要非常的注意和小心的。
所以箴言书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就是说，说一个合宜的话，说合适的话，这些的话呢，能适合当时的一个场合。那同一句话呢，可能有很好的效果，可是你换一个场合呢，可能就不适合了。所以呢，在适合的场合说适合的话。
我觉得呢，天经中真的有很多的智慧的话语啊，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那其实在天经的以弗所书的4:29啊，也说到，不要说任何坏话，而要恰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者受益。我又总结了一下吧，我就说这一句话里边其实讲到了三件事。第一呢，就是不要说任何的坏话，就是弃绝污秽的言语，包括一些你觉得不会伤害对方的一些的看法之类的。我觉得尽量不要说一些的坏话，一些背后的话，这是最好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恰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恰当做的恰当不容易，做不好了，别人说你看这人多虚伪，这嘴巴里像抹了蜜似的，都不知道他是真是假。那我觉得我们说虚假的赞美是绝对大可不必的。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赞扬一个人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心里头希望听到的人得到益处，听到的人他欢喜。
我觉得你刚才所总结的三点呢，正是对照刚才你讲的舌头的那个三个总结啊，是好像相对的啊。其实刚才你说的第一个就是不要说坏话啊，不要任何的坏话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好像是没有什么这个坏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常常讲的是什么，比如粗话呀、指责的话、论断的话呀、挑剔的话、无聊的话，或者是谎言呢、嘲笑、蔑视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坏话的。那这些坏话呢，可能会伤到一个人的。
是，都是一些不太有意义、不太有益处的话语。那在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就是不说话的智慧和勇气呢，最后我还是想送一节天经的经文你可以记一下，它在箴言书的15:4。箴言书的15:4说到呀，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怪谬的嘴使人心碎。
所以我们要讲一些鼓励的、赞美的、感谢的、能帮助人的，这些能够让人的生命能够改变。
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
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一集说到百花夫人读到《圣经启示录》一节经文的时候，感到了天旋地转。百花夫人继续地读圣经，并且向神祷告。当她也在记录这些奇妙经历的时候，并不知道神才正准备开始对她做出进一步的教导。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寻找他的同在。
就在我与神的三次相遇之后，接着又有更令人惊奇的事等着我。我经历了一些异象和异梦，在之前的两个梦是不大相同的。事实上，接下来的第一个经历让我十分的震惊。有一天的下午，我躺在床上休息，脑海里正思想着神，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腾空飘出窗外。我很确定那个时候自己并没有睡着，我飘起来穿越着窗栏，并在空中看见整片的大地。当我害怕的大声呼救时，又突然的回到床上了。我躺在床上，感觉轻微的眩晕，腿部也因着血液回冲而感到了刺痛。我突然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是神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我并且向主道歉说，主啊，你真是拣选了一个胆小的人。当天晚上，同样的事情又再次的发生，而这一回我却鼓起勇气对主说，我不再害怕了。当我从窗子飞回房间时，我知道我是以超自然的方式飘起来的。我问主，主啊，您这样做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你要让我知道什么呢？这时候我打开圣经，我试图从他的话语中寻找到答案。因为我害怕这件事的发生并不是出于神的。当我打开圣经，读到《使徒行传》8:39时，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上面说到，腓力替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后，主的灵就突然地把他提走了。后来我又读到《哥林多后书》12，更能确定这件事确实是出于神。使徒保罗说，曾有人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觉得我的经历就是如此。我看到保罗又说，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也听见了这样的言语，虽然无法将它翻译出来，但我却永远也无法忘怀那些的场景。在我面前忽然出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尖塔，接着又出现了好几百间的教堂，有的古老，有的新颖，各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然后又出现了一座美丽的金碧辉煌的教堂，接着场景转换成都市，不同的热闹城市栩栩如生，有最现代化的都会中心，传统的乡村市集看起来是那样的清晰，也看见了摩天大楼。后来的情景则让我心跳加速， 我看见有一位骑着红色骏马的人，右手拿着一把宝剑在地上奔驰，有时他的头触及云端，有时骏马的四蹄又碰到地面。我总觉得神让我看见这些的景象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我还不知道理由是为何。我发现读经成了一种亲身的经历，不像以前读圣经的感觉不只是在研读圣经了，而是身历其境地活在圣经里。我仿佛走进圣经，一步步进入到古代的巴勒斯坦，看见主耶稣走在加利利的碎石路上，看见他讲道和教导，看见他将信息运用在生活的各种情景下，以及使用圣灵的大能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最后也看见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并且从死里复活。因着读经，我在行为上也有所改变了，渐渐的别人也能感觉出来。有一天清晨，纳贤把那些银制的梳妆用具拿出来，一不小心全散落在了地板上，他整个人都吓呆了，睁大眼睛，身体僵硬地站在那里等着我骂他。我本来确实是打算要臭骂他一顿的，但发现自己却说道：啊，不要紧，那闲这摔不坏的。此外，我开始在众人面前表示我对基督的信仰，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改变。一直以来我很害怕让人知道我相信耶稣，一方面担心别人会取笑我是一个清洁工夫人，另一方面也担心家人会排斥孤立我，以及我的孙子马哈姆的父亲将会借此把孩子带走。当然，回教狂热分子心里的那条律法更是令我胆战心惊，中途放弃信仰者必须处死。因此我真的非常担心被人看见我在米吉尔牧师家出入。那次意外地遇见村里的妇女们的事情到现在还令我挂心不已，而我的仆人们也都知道我一些不寻常的改变。当我将这些因素全加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活在了惶恐不安之中。我不知道那将要临到我的压力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自从我三次与神实际相遇后，有一天我告诉自己，成为基督徒已经不是秘密，而是公开的事实。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我要以我的口来见证耶稣。我告诉自己，不管结果会是如何，就让它顺其自然吧。圣诞节之后没有多久，有一天米吉尔牧师的夫人来我家拜访我，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并且告诉我有很多的基督徒将去她家里。我非常的高兴，这种的高兴比我自己想象中热情得多。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有许多基督徒都是羞答答的，好像是不愿意提及自己的信仰。以前我若接触到基督徒，多半是在盛大的宴会中。当年我还是官夫人的时候，常是宴会中的女主人，穿梭在隆重的布置装饰的鲜花和身着制服的侍者之间。宾客中有许多都是基督徒，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却没有一个人会提及他们的信仰，即使在交谈之中也显不出他们的宗教背景来。但是我想米吉尔牧师邀请的那些客人 应该不会像他们一样退缩吧。第二天，我便驱车行进我非常熟悉的路，前往米吉尔夫妇的家。大卫和辛娜热情地迎接我，介绍我认识他们的朋友。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些人即将在我的人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真不知道心情会是如何呢。第一对夫妇是康和玛丽·欧达，康是英国人，蓝蓝的眼珠炯炯有神，在厚重的镜片之后仍然闪烁着光芒。他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态度轻松自然的，就像他身上松垮垮的衬衣一样。玛丽则是美籍的护士，精明干练中带着甜美的笑容。此外还有其他客人，也都非常热情而友善。但没有想到我竟然是这场聚会的主角，人人都注视着我，想要听我的经历。本来我以为大家只是安安静静的聚餐，随便聊聊而已，结果我竟然成了问题与回答问题特别的时间的那个人。客厅里大家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我的分享，连小孩子也都突然地安静下来，坐在那里。我向他们分享诉说着那些的梦境，和分别经历神三个不同位格的奇特经历。晚餐快结束的时候，大卫称赞他太太的烹调手艺，也说到今天晚上我的故事的属灵营养要比物质的营养更加的丰富。我想我知道他的意思，并且大家都说我和几个月前的贝尔奎斯西卡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说我以前是不善于言笑的一个妇人。哦，我看到神这个意外的礼物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孩子般接受的这份礼物所带来的惊喜。我相信我对这份礼物的珍惜必定胜过一切曾经拥有的。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刚才呢，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这两个环节呢就陆续的播出了。大家记住这两个环节的名称没有呢？因为啊，你记下之后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了。我们的有奖问答就是，只要你答中其中一天播出的一个环节的名称就可以了。
所以呢，有几个方式呢，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电邮地址，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或者通过短信1322-9966-122，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1322-9966-122。
是的，那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明天呢，继续有点亮你我他和伊玛尼之经典这两个环节的播出。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中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